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讲一个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一个事情，就是广州出口交易会。那这个我先讲讲这个广州交易会，因为在我们华人里面呢，差不多无人不知，就叫广交会。广州这个交易会呢，全名呢叫做中国的广州这个出口商品交易会。它全称其实连广州都没有，就叫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么后来呢，就改成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多一个 import 啊，原来叫做这个 Chinese Export Commodities Fair 啊，原来是这么叫的，现在叫做 Chinese 这个 Export and Import Commodities Fair。 那 commodities 就是商品，大概就是这个。那个广交会在中国的经济上呢，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制造品、中国的原材料，很长的一个时间就只有这么一个出口的平台。那么现在当然平台多了，现在有些自己出口啊，中国也用了很多的政策，但是广交会还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是外国的商人会到广交会来看货，看到货以后就签订单，然后呢把价钱谈好，签了合同啊，那边付了款，你呢就把货运到外国去，外国的这些买货的这些商，然后再分销产品，这样中国的货呢就可以分布到世界各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就是等于一个大型的国家级的地摊啊，就是摆在那里，大家来看货买东西。所以广交会呢，这个地方很大了啊。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到广州的这个琶洲看那个新的广交会，那个占地那就不是一般的大了，那是巨大无比。这个中国开这个广州交易会呢，每年两届，一个是春天叫春交会，第二个是秋天叫秋交会。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呢，就是10月15号，就是前三天，这个广交会在广州就开了，这就是秋交会。这个广交会从1956年、57年开始开第一届，到现在这一届开了多少届呢？开了136届。这个136届越开越大。那个广交会呢，这个内容呢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原来中国的这个出口商品很少嘛，这个主要就是农副产品啊，加上一些矿物的原料啊。少数的这个日用百货，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我们知道中国在1950年代呢，由于这个国际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呢和主要的西方国家都没有任何的贸易关系。那么中国的出口商品呢，这个渠道呢就不顺，那你不知道怎么去出口，因为当时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非常少。那么这些国家呢，有一部分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比方说东欧的这些国家啊，这些国家呢它不需要通过广交会啊，因为国家订货就行了。但是呢也有某种程度呢，你中国到底有些什么货也不知道，也需要有一个 fair， 有一个交易会让大家看看，所以东欧国家可能占一小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通过广交会呢，从香港引进一些买卖的这个交易人来帮中国出口，所以香港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交易会放在广州，那香港呢坐火车来就方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办法打入第三世界，这个到这个比方说非洲啊、拉丁美洲啊、还有亚洲啊、东南亚这些国家。所以1957年左右，当时呢就这个中国的国务院啊，这个就说要开一个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叫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那就在广州开了。那是据说是周恩来命令要开这个广交会。当时的第一届广交会开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一个现在不起眼的一个房子，在广州的海珠广场。这个如果这个我们说海珠广场对着对面的这个河南广州叫现在广州叫海珠区，对着那个海珠桥吧，要面对海珠桥，它的左面是华侨 饭店，华侨饭店的拐角沿江路上面有一栋小楼，那栋楼呢四五层，那层楼呢就是中国最早的教育会在那里开，开了有几年呢，后来觉得不够了，所以呢就在海州广场的这个纪念碑的这一边呢做了一栋大楼，大概有十几层那么高，那个就是中国出口交易会，就广交会，后来就搬到这个海州广场那个大楼里面开，那个大楼用的时间长了，大概从60年代一直用到1972年，广交会都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海珠广场在剪彩的时候，整个海珠广场呢都把它封起来，因为来的商人很多，剪彩以后大家进去买东西，就是这样。后来呢这个到了1972年左右，也就是尼克松访华以后，这个当时的国家就认为呢那个建筑不够用了啊，第一个那个建筑楼高，你动动就要坐电梯上楼，来了这个几万人，这个上上下下很费劲，干脆做一个平层的大一点，楼上楼下的两层楼左右一个，那就在广州的流花湖那个地方呢拿出一块地，就做了一个新的广交会，那就现在的地方还叫广交会。那么并且呢对面呢就是有一个广州当时最好的宾馆，叫这个东山啊，叫做什么东，一下忘记了，流花湖对面的那个。然后呢在那旁边呢这个还做了广州北站，1973年广交会广州北站就都开幕了，当中有个剧院的友谊剧院，广州那片呢就变成了广交会的一个固定的地址，从1973年的春交会一直开到了大概开到2010年左右，后来也觉得那个地方呢太堵了，因为流花湖那个地方原来呢是一个市郊的地方，靠近三元里，到了交易会快要闭幕的时候，那时候变成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都不够了，因为那旁边都是酒店啊，并且呢还有一大块是属于军队的，就是广交会的对面，所以那地方呢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了，所以呢又决定2010几年吧搬到广州的这个海这个珠江当中的一个岛叫琶洲，在琶洲呢这个就做了一个大的，就是现在的中国进出口交易会就开在琶洲。所以我今天讲这个2020年10月15号开幕的这个交易会呢就在琶洲的这个新交易会场旁边呢，都是酒店的各种会展中心，规模就很大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广州交易会呢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说，特别是出口贸易是非常重要，因为全国在过去的这个30多年的发展里面，中国产生了多少的制造商啊，从最简单的衣服鞋帽啊，一直到最复杂的机床车床等等那些高科技的，还有电子产品，还有中国的原料啊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个地方让大家能来看，你通过国与国的谈你到不了消费者的中间，所以呢这个就要很重要，在中国的这个出口这样相当大比例的这个产品是通过广交会进行的。那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也对的，因为你这个国家这么大做这么多东西，那别人听说到找到厂里去比较麻烦，那每年两次春秋各一次在广州交易会摆大摊让大家来选货，在这里订买卖的合同，那中国的出口不就解决了啊？这个进口不多，没有人说带货来这里给你看的，主要就是出口啊。那个，所以这个基本上严格说就是出口交易会，就是广州出口交易会。那今年情况怎么样呢？那今天已经过了几天，那今天已经是2024年的这个到10月18、19号了。那么这一届开的怎么样呢？啊，按中国的官方来说呢，这一届呢空前的好啊。那个我今天看了一下中国的官媒，就是这一届的广交会136届，吸引到了来自203个国家的很多人来看。有多少人呢？有25万个采购商来中国与会。你想这多厉害呀！25万个人啊，这些人呢，有些可能代表国家来卖大宗的产品，有些可能代表自己的小公司来这里买东西。我看到有些商人呢，以前有经验，因为我在交易会待过好多年了， 那个哎，这个就是有些人呢，可能比方说我做文具的，我到中国来买这个铅笔啊、圆珠笔啊、铅笔报纸啊等等这些书写本啊、笔记本啊这些东西，哎，我就来这里订，因为这里有来自温州的，有来自广东的，各种各样的厂家都在这里摆摊，货比三家，最后把价钱停下来，跟你签订单，买回去我就。一大批运过去，然后我再开始批发给各个地方。所以呢，中国的制造能够深入到世界的消费者的手中，交易会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啊！这就讲今天这个道理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官方的这个喜讯啊，说这个25万家采购商人数创历史最高，场面呢也相当热闹。我这今天看了广州交易会的那个开幕，那个人多，那也是非常的一个惊人的一个场面。不过呢，这最近呢，我又看到了有些真正去广交会的人呢，就说今年的这个交易会呢，其实呢有些不好说的地方。不好说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看见的老外少啊。我们广东人叫老外叫拐楼啊，就是外国人，就是白种人，来自欧洲的，来自美国的这种人呢，原来是占主要的，因为他们的买单大。第二个，他们对价格呢不是太敏感，因为他本身国家贵，所以他们订货的量和他们订货的价都是利润很好的。那今年的情况呢，就已经开了有4天了，这个交易会就有好多这些人就说呢，今年收到的欧洲美国的这些先进国家的订单呢是连续几年的持续减少。那么所以呢，很多分析人士从现在看的订单还没有结束啊，就说呢，今年的这个出口放缓的趋势是不会放慢的，也就是说出口这个利润往下跌，这是一个持续的现象啊，大家懂我这个道理吧？来的人多，但是来自欧美的订单少，欧美订单少呢，那个量就少，利润就少，那么所以呢，来的人很多。我们说呢，这个每年春天夏天都开办一次广交会，原来开得长啊，原来一届交易会春交秋交都要开一个月啊。我记得我，因为我跟大家讲，我70年代是进了一家工艺美术厂做设计员嘛，在那里做了6年，那个所以从1973年的春交会一直到我考上大学那一年的1978年的春交会，我都每年参加，所以我在交易会呢前前后后干了很多年。你想我这个6年时间，我参加了大概12届交易会，那么在那个地方也和这些交易员一起陈列自己的产品和陈列这个省的各种各样的同类的产品。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会讲点英语啊，粤语讲得很好，交易员还让我帮着去谈了以后就签单，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对他还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是摆摊卖货啊，能够有好的产品，能够有好的口才，能够说服这个客商签单，那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供给，就是这样。当然现在中国卖的东西又多了，现在我们讲日用百货里面，你包括这什么空调机啊，这个等电冰箱啊，这些东西，洗衣机啊，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拿手的。那很多不发达的国家来到这里呢，就是买这个东西，价格便宜，运回国就可以就用，并且呢，如果转手买卖，他还能够赚钱。这个就因为这些来的25万的这个商人呢，他基本上代表了世界各地的这些我们说中国货的这个分销商，也中国自己做不到，通过这些分销商呢，就在广交会卖给他们，通过他们的手运到世界各地，就渗入到各个国家。所以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中国的广交会就叫做中国外贸的风向标，你看那个风向标它怎么转，大家就知道它大概什么东西呢就卖得比较好。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今天讲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整个的这个今年的讲得开了几天的情况。那么今年呢和去年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欧美的采购商呢持续的减少， 但是呢，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个采购商的人数呢是越来越高，要达到七成，就是100个人里面有70个是“一带一路”上的国家。那我们算算“一带一路”出口的那些国家，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然后跟着出去就到了这个印度，到了斯里兰卡，到了孟加拉国，到了巴基斯坦，再过去到伊朗，从伊朗过去到伊拉克，再过去到约旦，到沙特阿拉伯，然后呢渡过了这个波斯湾，渡过了红海，就到了这个东非，非洲的东部那些国家，从埃及开始一直到南非，然后再到西非，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图嘛。那当然欧美少了，那也就是说通过地中海要运到欧洲的这些国家就少了，可能有些东欧国家还会买一点，但是估计也都够呛啊。所以呢这次呢这个来了25万人里面，这个占一带一路国家占了70%，也就是说一多半就是这些地方来的人。所以今天呢就有几个那个参展商呢就说了，我今天在这里坐了一天，昨天也坐了一天，我一个美国人都没有看见，欧洲人呢看到一两个，也就是没有兴趣买，就逛一逛就算了。他说我现在见到的人呢就是讲白人，就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啥都没有啊，因为俄罗斯除了到中国买东西全世界都跟他没关系了，所以呢俄罗斯人啊，其他人比较多的就是南亚次大陆人、印度人呐、这个巴基斯坦人呐、孟加拉国人呐、斯里兰卡人，这个比较多，另外就是中东人，就是阿拉伯人了。所谓的外国人就除了俄罗斯人就这么一堆哥们，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今年的都大家都讲了，今年来参展的这个发达国家持续减少，发展中国家不少。那么发展中国家有什么问题？那不一样买货吗？哎，他们由于是发展中的国家，他们对价格特别的敏感，他们跟你斤斤计较，哎呀差5毛钱，他跟你讲价还价，因为他回去他穷啊，他能够希望能够赚到钱。你想欧美的买家呢，你差个几十块钱他都无所谓啊，他就跟你就定了，因为他的国内的东西贵。所以这个市场的转变呢使得很多卖家这些开摊位的他就是签成了单，他的利润呢也在少，这个是今天的讲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说今年的广交会参加起来呢特别的吃力啊，当然现在还没有完。那么我们看看呢这个中国的出口情况怎么样呢，我也讲官方的数字，就中国海关啊，中国海关有个叫海关总署吧，他呢在广交会开幕前一天，就是10月14号，他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中国9月份出口的这个增加多少，这个增加的很慢。我们记得呢8月份增加呢这个中国出口还要增加了8%，也有增加。到了9月份出口增长呢2%，降了6个百分点，这个蛮吓人的。那么这个呢就基本上就开始在降，那么这个比很多的这个专家的预测呢还降得更多，所以这个就是今年的情况了。这个说明什么东西呢？我估计说明几点呢、这个第一点就是国际形势不稳定啊，到现在为止国际形势是非常的不稳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知道要讲这个直接来讲，俄罗斯还在打乌克兰，乌克兰还在抵抗俄罗斯，俄乌战争呢没完，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中东呢本来哈马斯已经打得趴下了，但是呢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又崛起，以色列又去打真主党，然后伊朗呢又用导弹打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呢要考虑怎么样去教训伊朗，加上这周边的小老弟包括胡塞武装也在伊朗的唆使之下攻击这个海上的这个商船，搞得这个红海和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商船量大大减少，那从亚洲运到欧洲的货就受影响，这是伊朗搞的事情。所以呢现在这个局势不稳定，那你现在在进口，那当然大家就这个愁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现在 这个以色列的战争啊，以色列这个本土出了那么多事，又加上俄罗斯不停地打乌克兰，乌克兰呢又打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世界不太平。那前两天这个朝鲜宣布呢要中断和南韩的这个公路和铁路啊，自己用炸弹把自己这边的路给炸断了啊，并且说所有的大炮已经进入发射的状况啊，要把南韩变成一片火海，这个局势又在紧张啊。那个各个方面大家都觉得紧张啊。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局势了，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局势紧张的，就是美国的大选，11月5号美国要大选。现在美国大选选谁上来当总统啊，大家也紧张啊。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他的这种单边性的贸易政策和狂加关税，那大家觉得是个手上这个恐怕要有麻烦了、啊、所以大家静观。所以今年秋交会肯定不好，大家都得等看结果，世界各地都不消停啊，就是并且呢还有地方可能会爆发新的战争，这个就是。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外部的因素呢，中国内部呢也出了一些事情啊。中国这个9月24号，这为了刺激经济消费，就出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表面上就是降准、降息、降低房地产的首付的比例、降低房地产购买的利息，这个其实就是印钞票了，等于当局用猛印钞票的结果。这个呢，就当然起到一是作用，大量的存户的钱就涌入了这个股市。好了，但是这样的大量的放钞票呢，它造成一个结果呢，就是冲击人民币的汇率。那么这个冲击的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些外商的外国的采购商，他们呢现在呢就不想下单，因为想等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再差一点。因为现在就等于说，如果他手头拿的是美金，他一块钱美金能换到的人民币，原来可能只换到7块，现在可以换到7.2块。好，说不定还会换到7.5块，那不就赚了吗？所以很多人呢就坐着等啊，看情况，那么报价呢会更低。所以呢今年的情况呢有很多人呢来观望啊，我知道有很多台湾的厂商啊跑来北京呢就来观望，因为他们很好奇，就是因为九月份有点这个一反常态啊，出台了很多刺激的政策，哎呀，很多台商呢就参观看看，但是呢也不急着下单。所以呢大家呢就是现在看看经济怎么样了。当然大家对经济的前途呢其实呢就要有一个判断。那我前面讲过了，中国经济现在那个股市那么热，是不是后面有很大的经济利好的消息呢？没有的。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的出口，中国的这各个方面它的经济没有好的，加上房地产它已经跌得不得了了。大家说最近政府的这个宽松政策是不是刺激房价上涨呢？都没有的。我原来就说上海好像还好一点，昨天跟一个上海的朋友出去，他就说房价跌了30%，我说不会吧，他说他手头就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这个前几个月多少一直在跌，现在跌了30%。那就比方说这套房子啊，应该值1000万，那现在跌到只有700万，还在跌，所以手头啊是在跌。那我们讲一线城市像上海这样都跌了1/3，那别的城市那跌成什么价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些情况没有好转，政府地方政府手头的债务问题没有解决，房地产没有好转，这个政府的没有这个手头的债务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进出口，进出口呢从交易回来来看呢，大家观望，来人很多，大家看看这个买卖做得少，所以这个是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一个情况。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希望呢要讲到另外一个主题的，这个就是这个西方国家他们在最近的2-3年正在做这个叫供应链重组，就是要重组。这个事情呢是事出有因的，因为这些国家它长期以来在各种的供应链，从低端的衣帽鞋袜、日用百货， 它都靠中国，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这个制造中心啊，这个各个国家都是这样，那就基本上依赖中国，包括一些比较高级的东西，好像汽车的零部件呐、啊，这个什么电子产品啊，这个空调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中国造，这就是供应链。有些呢是他们的产品，但是里面呢用了很多中国做的零部件，这也是第二种。反正在中国的采购很大，这个已经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这都到现在为止都20多年了，就是西方的供应链就是这么一条，供应链的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但是自从这个新冠疫情以来呢，西方国家呢就发觉呢是有危险的，因为中国到那时候把这个供应链一停，西方就啥都没有了。这个应该说2020年中国这一停，大家就已经觉得困难了。到了2022年啊，这个把上海给封掉了，那个本来对中国还有一丝这个希望啊，能够供应链起重要的作用，因为上海是一个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造的一个中心嘛，交易可能在广交会做，但是生产上海占的尖端产品的一大部分。上海什么都做啊，现在连这个大飞机上海都做，汽车上海就大了，那加上其他的各种高科技的东西，上海占的很多。但是呢2022年这个3月份把上海一封，这一封呢就差不多就搞了一年，搞到2023年元月份这个才开啊，应该说严格说2023年的圣诞节左右才开。那么这样一封，封了上海封的这一段，这就让很多西方的这些真正的做生意的人呢就觉得这死了心了。那那个时候呢决定就要改变供应链。这个是两步，一个2020年的疫情开始改，然后到2022年封上海就更改。这个一改呢就变成了一个国策。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就从美国方面来看吧，我们在美国买东西啊，走到市场上，我们看见，我经常看看那个 label， 就上面那个标牌上面基本上100%都是 made in China 啊。那我不敢看什么，从最简单的这个 T 恤啦，这个什么内裤啦，这个一看牌子都是 made in China， 然后到高级一点的，这日用百货啦，小到一支铅笔，大到一个空调机，再大到一个大型的电冰箱，你看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那基本上就占有了。然后呢，你有时候买美国汽车里面有很多零件上面也印着 made in China， 就 China 就中国制造，基本上就变成了西方供应链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环节呢是完全依赖中国。哎呀，我有时候设想，要不是这3年的疫情和这个特别对上海的这个全面的封控，一个人都不许动啊，这个恐怕还没有转得这么快。当然很多政治家就说要跟中国呢脱钩，这政治家说市场脱不了，但是呢这种做法一下子让他们呢就死了心，就改变了。那改变呢，首先是这些日用百货这些零件呢，他们就放到别的国家去做了。那我们讲就近讲，在中国附近，越南就拿走了一大部分，印度尼西亚拿走了一大部分，马来西亚拿走了一大部分，现在呢印度又开始拿，连那个乱糟糟的孟加拉国也把成也拿过去了，巴基斯坦那也拿走了一部分，越来越多了，现在呢就慢慢走。而美国这个转移更远，它转移到中美洲和这个南美洲。我最近到什么 JCPenney 啊，到那个Bullock 啊，到这个 Macy's 啊，这大的商店去走走，看看上面那个品牌上，发觉有很多 Make in 一个我不知道的国家，洪都拉斯，这就很奇怪，就是原来从来没有见过那地方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供应链就转变了。那包括一些很高端的供应链，当然呢，这个你说外国人呢，他心里。你中国经济好了他走回来行吗？他主要是这个供求关系他变了，所以大家呢就走不回来了。那我们就讲讲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不好啊，所以中国呢为了惩罚澳大利亚就不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澳大利亚出产非常优质的铁矿，那中国呢就说不买了。这个日本呢，这个由于你这个青岛核废水，所以呢所有的日本的沾了水的东西都不买了，那就是连续有很长的时间，那就是全世界都没有事，就到中国呢就给你封住， 丰住呢甚至连淡水都不买，那淡水跟河没关系。比方说我们观赏鱼锦鲤，日本的锦鲤呢那个销售，那就自从排放核废水的事情一起来，那个在国内沸沸扬扬骂日本的时候，这一下连锦鲤都降为零，就不买了。那么这个澳大利亚要出口的没有了，中国也没有了，这下一下子他更登一下。特别厉害是稀土元素啊，稀土元素做半导体的一个关键的元素，中国呢就是要对外国控制，一下就把稀土元素停了。中国是世界上稀土元素蕴藏料的大国啊，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是稀土元素开采冶炼的大国。大家不能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有稀土原料，很多国家有它没开，因为要炼那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所以中国呢就做了这个。那现在中国不动了，那么外国呢现在就联手就做了。你看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它有稀土，它现在开始也要做了啊，用一些别的办法来做。所以呢这个呢就叫转啊，这个转呢就是由于过去的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事，大家呢就把这个供应链呢重组，这个重组他说一般的买东西的产业链重组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我看有些网上的经济学家分析说一般的日用消费品的链的转变要两年，那其实已经过了两年了。中国从这个新冠病毒开放二三，现在二四都快过完了，那差不多就两年了。所以这两年呢，这个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局势，就是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开始去中国化，也就是我再不用你的东西了。那你对法国也有，法国的连葡萄酒都不许出口嘛，香槟酒都不许出口。那法国也觉得艰难，那原来完全指望你，现在你一下说出一下不出，那算了，我呢你能出我就给你一点，不出呢我就换市场。所以呢整个西方国家已经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开始换这个供应链，那么现在呢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交易会今年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当然官方说这只是短期影响啊，说这个东西很快会过去的。我呢觉得这个真不是短期的影响，因为一个这么大的供应链它要转过去的，像一艘万吨巨轮在海上要转个弯，它得转很长时间，它不能说想过来过来，它不是快艇，它是个几十万吨的一个大船，它要掉个头它很慢。现在这个整个西方的这个市场呢它已经掉转头了，不朝你这边走了，你说我这边再好欢迎回来他就想回来，他也掉很长时间，并且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建立了一套供应链，这个供应链不会再受到你的政策的影响，那他干嘛还要依赖你呢？所以这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今年呢应该说在中国的三驾马车当中，这个的确呢有问题的。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投资，那投资现在肯定量少了，现在有多少外资他愿意在这个时候情况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进来中国的市场投资呢？这个外资肯定少的。那么当然呢就是内需的需求也少，大家说最近不是很多人买股票，那不算内需啊，那是投机啊，那想赚钱呢、这个大量的散户涌进了这个股票的市场，那个现在呢这个股票市场一上一下就套牢了，那个不能算投资，消费并不高。中国的三驾马车最重要的一个是房地产，占的这个国家经济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上下游从钢铁到这个水泥一直到下游的广告这个供应家具等等，这个上下游牵涉中国经济的一大块，这块呢现在还在塌。我都讲了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楼价还在塌，我以为过了这段时间应该好，甚至我因为觉得哎呀我老住在上海，觉得上海的楼还是蛮贵的，结果呢很多在上海有楼的这个朋友跟我说手头自己的楼掉了三分之一，那就掉得很厉害了。那房地产不起来又影响了另外一个，就是结识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重啊。地方政府靠什么做财务开支呢？卖地，现在房地产垮了，卖地卖不动，所以呢这又连串。现在呢再看看这个进出口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是一连串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从这些136届交易会的情况来看，这个的确呢是现在变得比较缓啊，不能说越来越糟，但是呢应该说越来越缓慢。所以现在看看 当然政府还没有说我这个量化宽松的政策能够维持多长不知道，但是这个量化宽松后面没有一个经济实际发展的支撑，这个只是一个财政的政策，这个呢能维持多长呢大家就知道了。现在很多人这个由于这个9月24号到9月30号大家看见股市上涨，然后到10月8号大量的买进股票开这个股市的这个账户，那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呢就不停的起起伏伏套在手上都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